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朋友们好，欢迎您关注本周来自北京的消息，我是戴伟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古老的北京中轴线北起钟鼓楼，南至永定门，全长 7.8 公里，这是世界上保存最长也是最完整、历史最悠久的城市轴线。它的两侧汇聚了北京古代建筑的精髓，直到现在人们来到北京仍可以看到古老中轴线两端对称的历史遗迹。古老的北京城市布局便是沿着中轴线围绕着紫禁城展开的，而这当中位于中轴线最北端的是鼓楼和钟楼，它始建于元代，是元明清三代北京城的报时中心。钟楼位于鼓楼北大约100米处，这两座楼巍峨壮观，风格独特，成为了古都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带您走进的是著名的鼓楼西大街。这里在元大都时候可是最热烈的地方，它位于北京什刹海的北岸，是北京最长的一条斜街。鼓楼西大街不仅是现在连接北京东西城的重要通道，同时还有着众多的古迹，像关岳庙、寿明寺、瑞英寺等等。为了助力北京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这条有着800年历史的最老斜街鼓楼西大街终于完成了修缮更新。11月24号这里的新街开幕仪式隆重举行了。走进修葺一新的鼓楼大街，您能够感到浓浓的古韵袭来，红墙映翠，焦楼更鼓，竹韵暖阳。好，我们就随记者一起首先走进北京鼓楼西大街。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鼓楼西大街的东段的十字路口。那么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们发现这里的变化真是很大，经过三年的改造，那么这里已经是修缮一新。像我身边的这个位置原来是一个饭馆，那么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街心的口袋公园，是相当的漂亮。
记者在现场看到，鼓楼西大街东段已经拆除了围了几年的围挡，从东口开始两边已经修缮一新，原来的违章建筑都没了踪迹，变成了青砖灰瓦古香古色院落，风格与一旁的鼓楼和法华寺融为一体。
过去的话，那这老是这个汽车呢挡着道啊，结果现在的话你看一看特别宽敞，心里头告诉你宽敞，环境变得越来越美了啊，感觉到吧，心里头我们也就感觉到心里头特别舒服。好，
以前在这都是车，现在这一眼就能看到那头了，那肯定环境优美了，肯定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那肯定包括这个孩子上学什么的走路这安全多了。
西城区自2017年启动鼓楼西大街整理与复兴计划，加强规划引领，系统治理，通过拆违整治及建筑修缮、交通停车综合治理、绿化景观提升等八个方面治理，全面提升公共空间，打造步行优先、林荫覆盖的稳静街区。
街的环境整治工作呢，也是有诸多的困难，就是矛盾突出。那么同时啊，我们的困难突出，工作的开展就必须要求我们扑下身子、耐住性子，把居民和商户的心理工作做得更细、更实。
那么这三年我们共拆除了违法建设308处，1.39万平方米，广告牌匾整治了214处，开墙打洞整治了212处。在整治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对我们设计的方案进行公示，争取老百姓的理解和支持。在整治过程中，我们一户一厕，对外立面、对街面的景观、对老百姓的生活性服务业、对老百姓的困难进行对接，进行整体的推进。
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今年年底前，这条有着近800年历史的北京最老斜街将形成独有的景观结构。探访一处元代码头，漫步两段古迹高墙，体验四个口袋公园，了解多个历史典故，串起一条打卡古稀漫步斜街的情景体验故事线。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走进的是11月24号刚刚拆去了建筑隔离墙、修缮一新的鼓楼西大街，和市民们见面了。在采访中，我们听到了很多北京市民呢说，新的鼓楼西大街太美太漂亮了，这里有着古迹高墙，还有新的口袋公园，古风古韵扑面而来。位于鼓楼西大街的两个新的口袋公园呢，既为周边的居民增加一个邻里交流的共享空间，也为游客路人提供休息和欣赏鼓楼景色的最佳观赏点。相关管理部门表示，未来呢，这里也将推进主街面的垃圾不落地，未来不再设垃圾桶，同时要设置共享单车和电动三轮车电子围栏，规范停车，让游人更好地体会鼓楼西大街的古老韵味。明年呢，和它毗邻的旧鼓楼大街以及地安门外大街也将进一步整治提升，逐一精彩亮相。接下来要关注这样一个群体，困境儿童。11月20号是联合国的世界儿童日，在这一天的中国多地都举行了活动，呼吁人们关注儿童的身心健康。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也举行了世界儿童日的跑遍中国运动，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以及中国田径协会共同呢发起了这次的儿童跑步活动，呼吁大家在疫情中更加关注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坚持体育锻炼。而事实上，在中国境内还有着为数不少的所谓困境儿童。困境儿童指的是孤残家庭、贫困家庭或者患有各种较重疾病的孩子。在中国，困境儿童的比例高达100:1。政府、社会和我们个人能为困境儿童做些什么呢？来听下面的报道。
中国目前有超1000万自闭症患者，其中12岁以下的儿童约有200多万。另外，中国的脑瘫儿童数量为100到120万，每年新增脑瘫患儿4至5万人。在北京裕华残障人士康养学校，医疗专家对57名在校患有发育迟缓、脑瘫、智力障碍、自闭症、癫痫的困境儿童进行了体检筛查，发现他们十分需要来自社会的关爱。
对于脑瘫的病人，我们是以康复训练为主，也有药物的阻滞，有少数的病人呢也可以手术，一些脑瘫的病人症状呢它可以明显的减轻。自闭症的干预呢，目前呢主要就是教育行为干预为主，药物治疗呢为辅，孩子的情况呢也会有明显的改善。
此次发起的同康100梦想公益工程，就是对这些困境儿童的贫困家庭，符合救助标准将会得到爱心帮扶。其中对于特困贫困家庭可申请全程医疗帮扶，对于符合救助帮扶的家庭可以向专属基金申请爱心成长补助金。
我们孩子过来的时候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通过治疗以后我们能走路能说话。
条件是由乡镇一级的贫困证及当地部门民政部门颁发的残疾证，来登录阳光少年公益官网及公众号来报名即可。
时至岁末，由商务印书馆等机构共同发起的2020汉语热词评选活动又启动了。那么今年会有哪些词成为2020的热词呢？不用我说，估计您也想到了，比如像新冠疫情、病毒、隔离、复工复产等等，肯定是热词。好，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评选现场，来听听有哪些词列为了候选榜。
这一年太特殊，热词热句也相应增加不少。新冠、共克时间、抗疫、最美逆行、口罩、健康码、核酸、复工复产等，这些都是如今挂在人们嘴边的常用语言。
所以我相信今年的汉语盘点的很多词汇能够唤起很多人对于今年不平凡的这个经历的一些记忆，而且能够给我们很多的正能量。
此外，夜间经济、直播带货、脱贫攻坚、19届五中全会、社交零距离、北斗三号等也都是热度较高的词语，他们都有可能入榜今年的汉语盘点。主办方今天还推出专家版本和大数据版本的年度推荐字词，保、防、云、控、 民健康码、复工复产、脱贫攻坚第14个五年规划、抗美援朝70周年、光盘行动等国内字词，限、火、反、大选、口罩、科比、就业等国际字词。
国际的字呢，我想了一下呢，还现在还没有特别好的啊，特别准的，但是我初步认为可能是乱这个词。
据了解，11月20号至12月3号，网友可通过人民网、微信、微博等活动专区推荐字词。12月4号至8号，专家评委将联合评选各组前五位字词，并撰写专家解读。12月9号至20号，网友可通过网络活动专区或手机投票选出各组首位字词。活动期间陆续发布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年度十大流行语、年度十大新词语。12月21号，汉语盘点2020揭晓仪式将揭开年度字词的面纱。
2020由于新冠疫情的爆发，导致了全球多国的电影市场几乎是全军覆没，用颗粒无收来形容也并不为过。中国电影市场电影院线也熬过了非常艰难的前十个月。在疫情防控平稳之后呢，从11黄金周开始，中国电影市场再次的发力，一些新片又纷纷定档年底，使得12月份的中国电影院线档期非常的热闹。12月份全国有30多部新片上演，今年的春节档呢也会有8部影片亮相，可以满足观众们不同的观影需求。从11月20号开始，年度唯一的警匪电影《除暴》在全国上映，上映首周累计票房突破了2亿，观影总人数突破了530万。另外还有反映西藏生活的电影《气球》以及轻喜剧《妈祖回家》都是热门的影片。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本周上映的新片中，类型元素最为典型的当属动作片《除暴》。片中王千源饰演的警察钟诚为追捕吴彦祖饰演的悍匪张隼展开多番殊死搏斗，上演危机四伏的90年代内地第一悍匪覆灭记的故事。
我上大学的时候93年啊，那个吴彦祖也是我偶像，这回他也不想演警察了，给他演了一个匪啊，大家在一起呢很快乐。
为了让这个90年代的故事能够被大家信服，主创团队花了好几个月去搜集资料，力求电影细节到位。
这部电影呢主要还是想去反映当时的真实的社会情况，特别是反映当时的真正的警察和匪徒的搏斗，保卫国家财产，保卫人民财产，保卫一方平安。是，所以真实是这个电影最大的追求。
故事背景同样是上世纪90年代，电影《气球》讲述的却是一个关于生育还是节育的现实选择的故事。导演万马才旦此前的作品《塔洛》《撞死了一只羊》都曾在国内外各大电影节展上有所斩获，此番新作也不例外，还被不少影评人评价是他最为成熟的一部作品。
好的表演，它就是舒服和恰如其分，台上的每个演员都是，包括今天台上没有的，我们荧幕里看到的，哪怕家里的小朋友，
非常珍贵的一个体验。然后这部电影特别的质朴而且浪漫，非常打动我。
除了藏族题材，本周上映的新片中还有反映妈祖文化的影片《妈祖回家》。影片通过轻喜剧的形式讲述了福建莆田湄洲岛的小船主吴天贵一家人跨越海峡的思乡之情。
后来我在导演构思在创作处理上，一部分是往这个轻喜剧的风格上去处理，那么另外一部分更多的是讲情感，还是要讲一个人的欲望。
虽然本周新片以中小成本电影居多，但是11部影片同日上映也给观众提供了更多选择，为贺岁档的到来预热。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消息。大熊猫是中国国际交往的友好使者，它憨态可掬的样子在全世界赢得了无数的粉丝。北京动物园是中国最早展开大熊猫圈养的动物园，马涛是这里大熊猫班的班长。 在北京动物园工作了29年来，他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努力历练，从一名普通饲养员成长为了大熊猫饲养的专家型人才。他参加过大熊猫人工繁殖、繁殖期雌性大熊猫尿中生殖激素变化等等多项研究。马涛说自己非常的幸运，他热爱动物饲养，他最开心的就是成为大熊猫的奶爸。好，我们就来听马涛讲述他和大熊猫的故事。
我们其实都是提前在8点之前我们就要来，来了以后先观察一下动物，包括我们的设施有没有哪儿坏的，那发现问题还得赶紧报，然后我们换功夫就干活了。不是说你上班以后再喝点水再吃早点，不是那样，那个东西是在你上班之前要应该你做完的。
这位是北京动物园大熊猫班班长马涛，在饲养员岗位上他已经兢兢业业做了29年。很多人都以为不买票就能天天看国宝，还能跟他有近距离的接触，多美的事儿啊，可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我们园一共定了27种凶猛动物，熊猫算其中一种啊，它安全这个操作规章制度跟狮子老虎是一个等级的，所以说平时工作中这个安全肯定是重中之重。主要你像我们新人到岗的话，头一件事就是安全培训，门锁这更是用完了随时就要关，然后这锁锁上了还得一拉三拽，确保那锁是锁上的。
马涛是在偶然情况下进的北京动物园，当年19岁的小伙子本来跟同学去月坛公园游玩，没想到收获了一个宝贵的工作机会。
89年的时候在咱们月坛市那个公园，那时候有一个人才市场，我一块儿去就去那边玩去嘛，然后正好看那儿有，我一看动物园，关键是离家比较近，我一想那还行不错。其实我还挺幸运的，我们动物园好像是这种招的，就89年那一年招过一次，后人好像都是就是从技校毕业的，就那一年有。其实那会儿也没觉得说是有多重的责任什么的，一点也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什么呀，是养熊猫养国宝，挺兴奋的。
那你家人说过什么吗？
家人是也挺高兴，我回去家里人问说你给你分哪儿了，我说分到熊猫馆了，养熊猫啊，挺好挺好，熊猫国宝挺好，可得好好工作把国宝养好了。
饲养员不像人们熟悉的岗位，入门之前能大概了解内容，说照看珍贵的大熊猫有这种知识储备的人太少了，幸亏师傅们带得好，马涛入职后很快就有了自己的工作节奏。
干活的时候又是看这粪便了，师傅告诉你这个粪便他是吃什么东西了，消化的怎么样，他正常粪便应该是什么样，这关键就看师傅跟你说说你走不走心呗。再一个干时间长了以后，通过自己的观察你也能看出来，一点一点的吧，比如扫地这笤帚咱们可能跟家里边不一样，然后我们的笤帚有大笤帚小笤帚，而有时候还得使那笤帚哭着，因为就是说你扫那个地方它有的地方大条你下不去、
哦、
所以就得使条箍给往外扣，一点点扫，就是你在哪个地方你干，然后你使用什么工具，这都是一点点来的。你说我们冲那个展厅清扫完了以后要冲洗吗？冲洗从哪个地方开始冲啊？因为它每个管不一样，所以说它从哪儿冲也不一样，哪个是干的又快又省事儿，哎，就反正都是日常的一些工作。
经过岗位的磨练，马涛慢慢成为一个专家型的人才，也是在和国宝接触中他培养出了责任心，到后来就是发自肺腑的关爱。
其实你怎么说呢，你要说舍不得吧，你能说说可能也没人说能舍得，可是你说比如说想休息在家，那脑子里边想的就是还是你养的那只动物，就是说你在家的时候脑子也还是在那儿。
你想的什么呢？
那吃的怎么样？活动怎么样？精神状态怎么样？
那他万一没吃好？
没吃好，然后
没活动好，
想办法就给他调整呗。比如这苹果他不爱吃，那给他换桃，换桃试试。你说桃也不爱吃，那给他换个瓜试试。
照看动物需要饲养员特别细心，马涛自己都调侃，这不像照顾人，人有头痛脑热会说出来，动物出现问题只能依靠饲养员的火眼金睛。曾经就有一只大熊猫病倒在他面前。
95年的时候，有一只猫，当时也是展览，就是因为它误服了这个游人投喂的东西，它给吃进去了。
吃的什么呀？
一个塑料袋，里边包着一个吃剩的老玉米糊，它 还给咬给吃进去了，然后造成了肠梗阻，造成了消化系统紊乱。那个猫我们是调了足足的三年才给调过来，但是现在它多少也还，它肠道也还是有点弱。
那是怎么发现的呢？
就是它不动换了，难受，它老窝着，没有粪便，就那就得给它做检查。那厉害的时候根本就不吃了嘛，然后就是先是输液治疗，打针消炎什么这些东西。
在长达几年时间里，马涛回忆，他跟同事们每天都要挑选最好的竹子，把水果也进行二次加工，才会喂给大熊猫。
你说竹子不吃，那怎么让它吃啊？赶上那竹子好的时候，它那竹子长新叶的时候，都是那种小竹叶儿尖儿，去一根根揪着这尖儿，一点点喂它。这竹子整个的，它不动换，不拿着不吃，我们就挑那好的，皮下一小叉一小叉的，给喂到嘴里边，很麻烦，动一病很麻烦。
是啊，你喂一口他喂一口，就把饲养规律给打乱了。所以呼吁大家文明游园，不仅仅是动物园在卫生环境等方面的管理需要，更是对动物的生命安全负责任。在29年的工作中，马涛除了照顾大熊猫的生活起居，最关键的繁育也是工作重点。也正因为如此，同事们亲切地称呼他是大熊猫奶爸。
这个熊猫它有一个择偶性特别强，不是说它这个发情了就只能交配成功。你看在野外的时候，到了发情季节，好几只公猫打，就是打完以后谁胜了，它拥有它这个交配权。即便是打胜了，那个母猫要是看不上你，它也不会给你配不了，它得看顺眼。再一个，像正常的时候啊，一般的大熊猫，比如说它一胎两子，它基本上就带一个，那个它就不管了，对。所以说，在咱人工饲养环境下呢，这个生命降临了，他不管了，咱们不能不管，你就得给拿出进行人工育幼，是这样。那人工育幼你就牵扯到，你说奶水不足啊，不好啊，特别有的像那个初产猫，他没经历过，他生了以后他不知道怎么弄，所以那种情况下就给搁在那种育幼箱，就跟咱那个医院那种婴儿那种育幼箱是一样的，温度、湿度这些你都是要给它控制好了。
北京动物园前几年有一轮熊猫生育高峰期，当妈妈临产时刻来临，全体饲养员就要上护理班，等熊猫宝宝降临，对它的照料就是2小时一便奶，3-5小时一排尿。在马涛的悉心照料下，园里降临的每一个熊猫宝宝最后都茁壮健康地长大了。
比如奶瓶啊、奶嘴啊，我们得给它准备啊，这奶你得按照配方比例给它配进去，你还得在一个合适温度你才能给喂的小猫，不是说你配完以后你
马上就喂了，
就晚上你的温度会烫到那个肠道，不全烫坏了。它这套东西完了以后吃完了，你把这东西你还要再消毒，你得给清洗出来。其实说2小时一喂，其实你人是闲不住的，你是2小时它是到点2小时你喂它了，在这之前你得准备，然后后来你得收拾，等你收拾完了一看还差半小时又该喂了。就是老是这么连轴转，老是这么连轴转。
您做了29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有些熊猫要离我们而去，这心里难受吗？
很难过，每个猫我也都养过，对哪个猫都有感情，说话心里边都特别难受。
就是您的难受表现在什么地方？
我心里边
吗？
会啊，但这现在可能岁数大了好点了。我记得我养那个第一只这个没了的这个，哭了半天，真是哭了。那会儿也年轻，那会儿才20多岁。那天那只猫就是中午吧，10点多11点那会儿走的，难受的我那一天我都没吃饭，就是心里边，因为你毕竟养它那么长时间了，所以说走了以后这个心里边也是挺不舒服的，是会哭。你真心的这个投入到这个饲养这工作当中了。你跟他肯定会有感情的。
大熊猫作为国宝、外交使者、中国的符号，为我们的国家做了很多文化贡献。在他们背后，是一群像马涛一样的饲养员，不分昼夜，不惧劳累，甚至和家人聚少离多，最后以爱心和匠人之心，守护了国宝的健康成长。
你不要害怕，团结力量大，爱在我们家多到装不下，你尽管收下，瞧你笑哈哈，我没事魔法，只是弹吉他哒啦啦哒，
请你灭掉你的手表手机，关掉背后双脚耳朵，换一个中间，登上火箭筒到云霄， 我们一团都是熊猫，听不懂，请你们快跑，别老是叫，好想抱抱。我们音乐不是乱搞，我们一团都是熊猫，别老怀疑我睡不好。人的世界总是外貌，爱贴标签让我疯掉。
哦耶，咱们一团是熊猫，音乐它不能少，不好其实我不闹，听不懂的你快跑，别老是想到底跑，慢了半拍占有脑，只要爱上我外貌，有你有我有熊猫 Come on baby 全天上，只要有我没烦恼。
你不要害怕大团结力量大很大，爱在我们家多到装不下，你尽管收下，想你笑哈哈。我没什么法，只是弹吉他啦啦啦。
请你灭掉你的手表，手机关掉，背好双脚，耳朵欢迎各种尖叫，登山或者冲到云霄。
我们一团都是熊猫，听不懂，请你们快跑，别老是叫，好想抱抱。我们音乐不是乱搞，我们一团都是熊猫，别老怀疑我睡不好。人的世界总是外貌，爱贴标签让我疯掉。娃娃哭了她叫妈妈，妈妈慌了她叫爸爸，爸爸流了她叫娃娃，娃娃傻了不然喊她，大家来吧去叫爸爸，爸爸急了去叫妈妈。
好，以上就是本期的今日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见。